创业找崔磊，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，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。
你知道700年前那场极为悲壮的战争吗？
你知道吗？700多年前，中国境内曾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庞大的海战。这场海战不仅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，还对华夏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更有人说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场海战。13世纪末，元朝帝国在征服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以后，就把矛头对准了当时已经羸弱不堪的南宋王朝。当时的宋公宗还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，朝政完全由权相贾似道把持着。当元朝的2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临安杀来的时候，所有人寄希望于这个代理皇帝能够亲自带领宋军去跟元军决一死战。贾似道倒也不负众望，亲自带着13万大军就上路了。但事实证明，贾似道这个人玩弄权术是一把好手，但是军事才能和人品却非常令人失望。宋军刚在芜湖跟元军遭遇，他就鞋底抹油跑了。这跑了倒不要紧，剩下的宋军将领群龙无首，很快就被元军击败。这一仗彻底断送了南宋最后翻盘的机会。很快元军就濒临临安城下，已经千疮百孔的南宋王朝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了。谢太后只能带着年幼的小皇帝向元军投降。都城都被攻陷了，皇帝已经投降了，当所有人都以为大宋的气数已尽，准备开城迎接元军到来的时候，一直都在各地组织抗元的文天祥、张世杰、陆秀夫等人站了出来。他们在福建福州又重新组建了南宋流亡政府，并拥立了从临安逃出来的赵氏做了新皇帝。不过很快元军又濒临福州城下，福州失守之后，陆秀夫和张世杰又带着小皇帝退守到了广东崖山继续抗元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广东和江西组织抗元的文天祥却因为得不到支援，不幸被元军生擒。1279年年初，元军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崖山，并且对宋军形成了3面包围。面对来势汹汹的元军，很多人都明白南宋王朝真的走到了穷途末路，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。2月初，元军正式向宋军的营地发起了进攻。这个时候有部下向张世杰建议，应该先占领面向大海的出口，万一战败了咱们还有退路啊。但是张世杰心里明白，背后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这一仗要是输了就再也没有所谓的退路了。他不但没有听取这个建议，还下令烧掉了才居住了几个月的房屋，全体军民都搬到了上千条战船上。为了表现同仇敌忾的决心，他还下令宋军把船只用绳索一字相连。元军见机立即准备了数十条火船，准备效仿一把火烧赤壁。可是张世杰并没有犯和曹操一样的错误，他早就让人在战船上涂满了淤泥，元军的火攻并没有奏效。见这火攻没用啊，元军就派出水师封锁了海湾，他还让陆军掐断了宋军的水源。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，没有粮食还可以从海里捕鱼勉强充饥，但没有淡水的宋军只能开始饮用海水。所有人都知道喝海水就等于慢性自杀，但是仍然没有一个人弃船投降。没过几天，大批宋军就开始上吐下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张世杰仍然亲自率军跟元军作战，并用弓箭和火炮击退了元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。苦战不下的元军选择不再强攻，而是一边围困宋军，一边偷偷地建造了一种高大的船楼。这种船楼不仅比宋军的战船高出很多，而且外表非常坚固，里边还能藏人，它就相当于一座移动的海上堡垒。船楼建成之后，元军就驾驶着它从4面8方慢慢地逼近宋军的连环船。宋军看到元军进攻，立即展开反击，但是他们的弓箭和火炮对船楼完全起不到作用。很快元军的船楼就杀到了宋军的跟前，在船楼贴近连环船的时候，无数藏在里边的元军就趁机跳上了宋军的战船。看到元军登船，宋军只能跟他们展开白刃之战。不过这对于宋军来说非常吃亏，元军不仅比宋军更善于近战，而且宋军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喝海水，身体早就接近虚脱，所以元军很快占据了上风，一路打到了宋军的中央，慢慢逼近了小皇帝乘坐的龙舟。一直守护在小皇帝身边的陆秀夫看到龙舟附近的元军越来越多，他知道这个时候再想突围已经不太可能了。他也明白南宋王朝已经走到了最后时刻，于是在众人的厮杀声中，他先是叫来自己的老婆和孩子，在和他们进行了短暂的道别之后， 就亲手把他们推进了已经泛红的海水里。然后陆秀夫把年仅七岁的小皇帝绑在自己的背后，毅然决然地跳进了冰冷的大海。在得知陆秀夫和小皇帝跳海自尽的消息之后，已经冲杀出去的张世杰仰天长啸，泪流满面地问道：我已经倾尽全力了，不知道老天为什么非要灭我大宋。随后在凛冽的海风中，虽然已突出重围的他依然跳进了滚滚波涛当中。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文天祥看在眼里，他一直都被扣押在援军的战船上，此时的文天祥早已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，奈何自己已经成了援军的俘虏，不能亲自上阵杀敌。战争结束之后，文天祥被押往了北京，在去北京的路上他绝食八天，没想到竟然没有饿死。到达北京之后，忽必烈非常重视这位鼎鼎大名的状元宰相，一边表示只要你肯投降，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你，一边逼迫他的家人给文天祥写信，大概意思是只要你肯投降，你们一家人不但能恢复自由之身，还能享受荣华富贵呢。面对忽必烈的威逼利诱，文天祥不为所动，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只求一死。忽必烈无奈，只能把他关了起来，这一关就是四年。直到1283年，彻底失去耐心的忽必烈正式下令处斩文天祥。就在临行的前一刻，文天祥提出了自己唯一的要求，那就是面朝南方行刑，因为那里是他毕生都在守护的地方。崖山战斗结束以后，海水已经彻底被鲜血染红，随波逐流的尸体几乎填满了整个海面。面对支离破碎的华夏大地，面对无力回天的战斗结果，幸存下来的十多万南宋军民没有投降，也没有逃跑，他们背向余晖，默默地走到海边，在凛冽的海风中轻叹一声，竟然一个接一个纵身跃下，十多万人就这样集体投海殉国。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唱响了一个时代消亡的悲歌。崖山海战失败，标志着南宋王朝彻底灭亡，华夏大地第一次完全落入异族手中。在这场战斗当中，有近20万人为了延续华夏文明的希望血洒崖山。这些人中大多是自发驾驶着渔船前来勤王的沿海渔民，这些渔民一辈子生活在海边，靠打鱼为生，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，也不会打仗，但是出于一腔忠勇，也主动参与到了这场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当中。在国家危亡的时候，在几乎所有人都放弃希望的时候，正是这些籍籍无名的人筑成了南宋帝国最后一道屏障。崖山海战虽然失败了，但是败得惨烈，败得悲壮，败得可歌可泣。
我是崔磊，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曾邀请我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，包括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等。我把主讲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课程，里边包含如何创业、如何做副业、优质项目剖析等等，相信啊会对您有所帮助。下拉手机屏幕，在节目简介里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您，快去领取吧。